弟兄姐妹们平安，
弟兄姐妹平安。
感谢主，我们又一次来到黄金海岸的弟兄姐妹当中。
感谢主呢，我哋今次又一次嚟到黄金海岸弟兄姐妹中间。
我忘记了，我上次来的时候是前三年还是前两年？
我唔记得咗，我上次嚟咧系前三年，亦或前两年？
相信其中有很多弟兄姐妹还认识我。
相信其中有很多弟兄姐妹都认识我，
但是我却不一定认识各位弟兄姐妹。
但我却不一定认识各位弟兄姐妹。
那么我们非常感谢主。
我们非常感谢主。
因为我们清楚地看见我们的海外华人教会。
因为我们清楚地见到我们海外的华人教会。
近年来呢，我们的信仰不断地进深。
就系我哋嘅信仰不断嘅进展。
我们已经从一种理念的认知，
我哋已经从一个理念上嘅认知
晋升到具体的生活当中，
进入到具体嘅生活当中。
我记得我上次来讲的是永生的反思。
记得我上次嚟讲嘅咧系永生嘅反思。
我们讲了永生，它不仅是长生不老、万寿无疆的时间概念。
记得讲到永生，唔单止系长生不老、永寿无疆嘅呢种嘅概念。
它必须与智的概念相结合才有意义。
佢必须咧又同呢个智嘅概念相结合先至有意义。
永生是超越了一切被罪所破坏的环境。
永生系超越咗一切对罪所破坏嘅环境。
秩序和关系。
秩序同埋关系。
脱离了因罪所带来的一切咒诅的生命状态，
脱离了一切因为罪而带来咒诅的生命的状态。
它是一种释放的生命，
是一种释放的生命，
是一种自由的生命，
是一种自由的生命。
正像圣经上所说，
好似圣经上面所讲，
我来了是要你们得自由，
我来了是要你们得自由。
那么今天我们要谈的，
今天我们要讲的，
就是永生生命当中的一项具体的内容，
就是永生生命里面一个具体的内容，
就是宽恕，
就是宽恕。
宽恕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小问题，
宽恕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小问题，
而是圣经当中一个极为重大的题目，
而是圣经当中一个极为重大的题目。
按照圣经的启示，
按照圣经的启示，
一个蒙恩得救的基督徒，
一个蒙恩得救的基督徒，
是脱离了黑暗的权势，
是脱离了黑暗的权势，
迁到了爱子的国度里，
是迁移到爱子的国度里面，
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移民，
也就是我们经常讲的移民。
我们是移民天国，
我们是移民天国。
这个迁移的内容和过程，
这个迁移的内容和过程，
包括了许多许多方面和层面，
包括了很多方面的和层面。
需要搬家的东西实在是很多，
需要搬家我们的东西就很多。
有一次我去帮一个年轻的留学生搬家，
有一次我去帮了年轻的这个留学生搬家，
他的家离得比较远，
他家离得比较远。
我的车呢是一辆 station wagon，
我的车是一个 station wagon，
可以拉很多东西，
都可以搬很多东西。
那我就帮他拉了两趟，
我咧就帮佢车咗两次，
才拉完，
先至车完。
拉完了以后，他忽然间跟我说，
拉完之后佢突然间同我讲，
他说牧师坏了，
佢牧师弊啦。
我说怎么坏了？
我点啊？
他说我的洗手间里的一个三脚架忘拿了。
佢我洗手间里边一个三脚架唔记得攞啊。
他说你还得再跑一趟，
你需要咧再走多一次。
我说就你那一个小三脚架，我还得再跑一趟。
我就因为那个小小的三脚架，我要再走多次。
他说牧师啊，搬家总不能搬一半啊，总要全搬完嘛。
他说牧师啊，搬家不可以只搬一半，要全部搬完的。
哦，他这样一句话就引起我一个反思，
他这样一句说话就引起了我一个反思。
我们基督徒移民天国，
我们基督徒移民天国，
我们不能搬一半，
我们不可以搬一半，
我们一定要完全的搬过去，
我们一定要完全这样搬过去。
我们迁移到天国有多少东西要搬家呢？
我们迁移到天国有多少东西要搬去呢？
首先是我们的地位和身份，
首先是我们的地位和身份。
我们的地位和身份要迁移，
我们的地位和身份要迁移，
从一个罪人到一个被称义的人，
从一个罪人去到一个被称义的人，
从地上到天国，
从地上到天国，
从罪人到王子，
从罪人去到王子，
而且是万王之王的王子，
而且是万王之王的王子。
我们的地位和身份首先要迁移，
我们地位和身份首先要迁移。
我们第二个要迁移的东西是什么呢？
我们第二样要迁移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价值观，
就是我们的价值观，
我们的人生的价值，
我们人生的价值。
我们不再是为自己活着的，
我们不单止只是不再为自己而活。
像刚才做主席的弟兄啊，忘了他的名字，吴弟兄啊，他所说的啊，我们不再是属于这个世界，我们已经是属于神的。
好像头先做主席的弟兄所讲，我们不再属于自己，我们属于神的。
我们不再是为自己活着，
我们不再为自己活，
乃是为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着，
也是为了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而活。
我们迁移到一个新的国度里，
我们迁移到一个新的国度里面，
我们必须重新建立一个新的价值体系，
我们必须建立一个新的价值的体系。
在这个新的价值体系里，
在这个新的价值体系里面，
我们的人生不再是盲目的，
我们的人生不再是盲目的，
我们的人生不再是没有目标的，
我们人生不再是没目标的。
在这个新的价值体系里，
在新的价值体系里面，
我们不再是自我为中心的，
我们不再是自我为中心。
是以谁为中心呢？
是以哪个为中心呢？
以谁啊？
以哪个啊？
以神为中心的。
以神为中心。
在这个新的价值体系里，
在新的价值体系里面，
我们不再是为捞取这个世界的，
我们不再为赚取这个世界，
而是为永恒劳力的，
而是为这个永恒而到劳力。
在这个新的价值体系里，
在这个新的价值体系里面，
我们是不再为荣耀自己的，
我们不再是为了荣耀自己，
而是要荣耀主名的，
而是为了荣耀主名。
其优先次序，
其间的优先次序
是以神为首的，
是以神为首的，
以永恒为重的，
以永恒为重的。
在约翰福音第六节里，
在约翰福音第六节里面，
第六章里，
第六章里面，
主对门徒说，
主对门徒说，
不要为那必朽坏的食物劳力，
他不要为那些必朽坏的食物而到劳力，
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
要为了那些存到永生的食物而到劳力。
这就是我们一个新的价值体系，
这个就是我们一个新的价值体系。
那么我们的身份地位和价值观都迁移了，
那我们的身份地位和价值观都迁移了。
如果我们的性情不迁移，
如果我们的性情不迁移，
还留在原来的地方，
还留在原来的地方，
那我们的生命就不会和谐，
那我们的生命就不和谐。
别人看我们好像一个小怪物，
人家看我们好像一个小怪物一样，
嘴里边说的，
嘴里边讲的，
脑子里边想的，
脑里边所想的，
所传扬的，
所传扬的，
是一种价值，
是一种价值，
但是我们的行为，
但是我们的行为，
我们的性情，
我们的性情，
却是在另外一个国度里，
它在另外一个国度里面，
它是非常奇怪的一件事情，
那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件事。
我们的性情必须越加迁移的向我们的主，
我们的性情必须越来越迁移到好像我们的主那样，
让主的性情进入我们的生命，
让主的性情进入我们的里面。
按照彼得后书一章四节神的应许，
让好像照着彼得后书一章四节神的应许，
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
叫我们既脱离从世上情欲所来的败坏，
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
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
那么什么是神的性情呢？
那什么是神的性情呢？
公义慈爱，
公义慈爱，
信实怜悯，
信实怜悯，
恩慈良善，
恩慈良善，
和平温柔，
和平温柔，
等等等等
等等等等，
其中也包括了今天我们要讲的主题，
其中都包括了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
那就是宽恕，
就是宽恕。
性情的迁移，
性情的迁移
比前面我们所说的地位、身份和价值观的迁移都要困难，
比我们之前所讲的身份、地位和价值观都更加困难。
我们必须更加殷勤地去追求，
我们必须更加殷勤地去追求，
才能够真正的迁移，
才是真正的迁移。
我和我的太太莫牧师，我们虽然是牧师，
我和我太太莫牧师虽然是牧师，
我们也正清楚地知道自己正在这个性情迁移的过程当中，
我们都清楚自己都在这个性情迁移的这个过程中。
但是既然要迁移，
但是既然要迁移，
就必须都迁，
就必须都要迁，
不能留一点在旧的里面，
不可以留一点在旧的里面。
正像那个年轻的学生所说，
就像个年轻学生这样讲，
搬家总不能搬一半吧，
搬屋企不可以只搬一半，
要完全的搬，
要全部搬走。
如果我们的地位迁移了，
如果我们的地位迁移了，
但是我们却无力做义的器皿，
但我们却无力去做义的器皿，
那就是一个不顺服圣灵的基督徒，
就是一个不顺服圣灵的基督徒，
那就是一个半死不活的基督徒，
就是一个半死的基督徒。
正像有一个牧师所讲，
就好像一位牧师这样讲过，
我们在主日崇拜的那一天，
我们是主日崇拜那一天，
我们就长出两个什么东西，翅膀，
我们就会长出两个翅，一对翅膀出来，
我们看上去就真像什么
天使，
真像天使，我还没说他就翻译了真像天使，
真的好像一个天使。
但是从礼拜一到礼拜六，
但是从星期一去到星期六，
在家里吵起架来的时候，
在家里吵架的时候，
那真像邪灵附体，
就好像邪灵附体，
那可就真的是不是都搬家啊，那是只搬了一半，
那就不是全部都搬走，其实就是搬了一半。
那我们的身份、地位、价值观、性情都迁移了，
既然我们身份、价值、地位观、价值观都迁移了，
那么我们再要迁移的就是第四方面，
我再要迁移的就是第四方面，
就是文化的迁移，
就是文化的迁移。
什么是文化呢？
什么是文化呢？
文化就是一个群体，
文化就是一个群体，
长期共同的生活在一起，
就是长期这样共同生活一起，
所产生的共识和习俗，
所产生的共识和习惯，
那就是文化，
那个、就是文化。
教会是神国度在地上的彰显，
教会是神国度在地上的彰显，
蒙恩得救的天国子民，
蒙恩得救的天国子民，
长期的在教会里生活，
长期的在教会里面生活，
就会形成一种新的国度的文化，
就会形成一种新的国度的文化，
就是文化的迁移，
就是文化的迁移，
从败坏的世界文化中，
从败坏的世界的文化中，
迁移到爱子的国度的文化里，
迁移到爱子国度的文化里面。
这个文化的特点，
这种文化的特点，
就是主耶稣所讲的律法的总纲，
就是主耶稣所讲的律法的总纲，
四个字就够了，
四个字就够了。
大家说是什么？
大家是说什么呢？
爱神爱人，
爱神爱人。
那么其中也包括了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
今天呢，其中也都包括了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
就是彼此宽恕。
就是彼此宽恕。
这四个方面的迁移，
在这个四个方面的迁移，
实际上都是福音的内容。
事实上都是福音的内容。
是圣经一再强调的。
是圣经上面一再强调的。
我们传福音的时候，
我们传福音的时候，
常常会注重第一点。
时时咧都会注重第一点，
就是地位和身份的迁移，
就是地位同埋身份嘅迁移，
却常常忽视后面三点，
佢时常忽略咗后边嗰三点，
就是价值观、性情和文化的迁移，
就系价值观、性情同埋文化嘅迁移。
愿神帮助我们大家，
愿神帮助我哋大家，
让我们把福音传得更完全，
让我哋可以将福音传得更加完全，
更全备，
更加全备。
福音的内容。
福音的内容
不仅仅是脱离死权进入永生，
唔单止净系脱离呢个死权，进入呢个永生，
就是我们中国人说的上天堂。
就我哋中国人所讲上天堂。
福音同时也是脱离罪权。
福音亦都同时系脱离呢个罪权，
不再被罪所奴役，
唔再被呢个罪所奴役，
不再被各种各样的罪所辖制，
唔再被各种嘅罪嚟到辖制，
活出一个美丽自由的精神，
活出一个美丽嘅自由嘅精神，
来荣耀我们的主，
嚟到荣耀我哋嘅主，
来预尝那永生的滋味，
嚟到预尝呢个永生嘅滋味。
我们不能只顾传永生的盼望，
我哋唔可以咧净系顾住传呢个永生嘅盼望，
也同时要传今生的应许。
同时都要传今生的应许。
同样我们自己也不能认为，
我们自己都不可以认为，
只要我有了地位身份的迁移就够了，
我只要我有了地位和身份的迁移就够了，
我称义了就够了，
我称义了就够了。
因为神的旨意是要我们具备一种能够承受天国的生命，
因为它是要我们食亦具备一个可以承受天国的生命，
这个生命还包括了价值观、性情和文化的改变和更新。
这个生命是包括了这个性情、价值观和这个文化的改变。
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
在罗马书的十二章第一节，
大家都会背，
大家都识背了，是吗？
我在每个教会讲的时候大家都会背
我在每个教会讲的时候大家都识背，
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只要什么，
只要怎样，心意更新，
心意更新而变
化，
心意更新而变化，
心意更新而变化。
在我自己的信仰生活里，
在我自己的信仰生活里面，
我深刻的体验这句经文，
我深刻地体验这句的经文，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那是一个价值体系的改变，
这个是一个价值体系上面的改变。
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那也包括了一个性情的更新和改变，
也都是包括了性情上面的更新和改变。
叫你们查验，
叫你们查验
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心意。
这正是我们新生命里边的特征之一，
这个就是我们新生命里面的特征之一。
今天我们要讲的有三点，
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三点，
在你们的周信背面，
在我们的周刊背面。
第一点，宽恕是神的性情。
第一，宽恕是神的性情。
第二点，宽恕是福音的主题。
第二，宽恕是福音的主题。
第三点，宽恕是国度的文化。
第三，宽恕是国度的文化。
我们首先看宽恕是神的性情，
我们先看宽恕是神的性情。
从今天的经文里面，
从今天的经文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与彼得和门徒谈的不是一件假设的事，
我们可以见到主耶稣和门徒彼得所说的一件不是假设的事情，
而是一件已经或者必然发生的事情，
已经是一件必然发生的事情，
是罪使弟兄姐妹必然彼此得罪，
是弟兄姊妹必然会彼此的得罪。
所以首先要认识自己是一个罪人，
所以首先要认识自己是一个罪人，
与别人一样并无益可言，
同别人一样并无益可言。
得罪的意思乃是使别人承受了罪的后果，
得罪的意思是要对人家承受了这个罪的后果。
比如说我得罪了你，
假设我得罪了你，
就是我使你承受了罪的后果，
就是我令到你承受了这个罪的后果。
反过来你得罪了我，
反过来你得罪了我，
就是你使我承受了罪的后果，
就是你令到我承受了这个罪的后果。
没有人愿意被人伤害或羞辱，
没人愿意被人伤害或者羞辱，
也没有人愿意承受别人罪的后果，
也都没人愿意去承受人家的罪的后果。
然而实际上有这样一个人，
然而实际上有一个这样的人，
他是甘心 情愿地承受了我们每一个人罪的后果。
他是甘心情愿地承受了我们每一个人罪的后果。
你们说那是谁？
你们说那是哪个呢？
谁呀？是主耶稣。感谢赞美主，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很清楚。
感谢赞美主，每个弟兄姐妹都很清楚。
那么我们彼此得罪既然是不可避免的事，
既然我们彼此得罪都是无可避免的事情，
被得罪的时候，
被得罪的时候
应该如何来回应呢？
应该怎样来回应呢？
那就是我们今天这段经文的话题，
就是我们今天经文的主题。
在第二十一和二十二节里，
是二十一和二十二节里面，
彼得的提问，
彼得的提问
和耶稣的回答，
和耶稣的回答
是我们弟兄姐妹都非常熟悉的，
是我们弟兄姐妹都非常熟悉的。
彼得说，如果有弟兄得罪我，我要饶恕他几次？
彼得说，如果有弟兄得罪了我，我饶恕他几次啊？
耶稣说要多少次啊？
耶稣说要几次啊？
七十个七次。
是七十个七次。
我们中国人都会背九九歌，
我们中国人都会懂得背这个九九歌。
七七四百九十次，
就是七七四百九十次。
那我就给你记着，
我就帮你记住
一次两次三次，
我就和你数住一次两次
一直到四百九十一次，
去到四百九十一次
我再跟你算账，
我才跟你算账。
是这个意思吗？
是不是这个意思？
不是这个意思。七在圣经里是一个完美的数字，
七在圣经里面是一个完美的数字，
它代表着一个无休止的饶恕，
是代表了一个 无止境的饶恕。
那为什么要无休止的饶恕呢？
为什么要无止境的饶恕呢？
因为饶恕是造物主永生神我们的天父的性情，
因为这个无止境的饶恕是我们的造物主永生神的性情。
在第二十三节里，
在二十三节里面，
主说天国是什么？
他说天国好像什么呢？
好像一个什么样的王？
好像一个怎样的王呢？
这个比喻就是要说明这一点。
这个比喻就是要讲明这一点。
请大家注意，
请大家注意，
你和我都是要承受天国的人。
你和我都是要承受天国的人。
所以天国好像什么就太重要了。
所以天国好像什么呢就非常的重要。
在二十四到二十五节里，
在二十四去到二十五节那里，
其实那个无法还清债务的人，
其实那个无法只还清债务的人，
就正是神面前的那个罪人，
在神面前那个的罪人，
无法还清自己的罪债，
无法只还清自己的罪债，
那就是那一千万两银子的意思，
就是那一千万两银子的意思。
而因着主的慈心，
也因着主的慈心，
在二十七节里，
在二十七节里面，
他不但被放了，
他不单止被释放了，
而且竟然还免了所有的债，
而且竟然免了他所有的债。
是他的功劳吗？
是不是他的功劳呢？
不是，
不是的，
而是因为他求告了那位慈心的主，
而是因为他求告了那位慈心的主。
这个关键在于那位主人的性情里边本来就愿意宽恕，
那个关键在那个主人的性情里面，他本来就愿意宽恕的。
天国好像一个什么样的王呢？
天国好像个怎样的王呢？
是一个愿意宽恕的王，
是一个愿意宽恕的王，
一个满了怜悯慈爱和宽恕的王，
一个满了怜悯慈爱和宽恕的王。
若非如此，
如果不是这样，
我们哪一个可以被赦免？
我们哪一个可以被赦免呢？
哪一个可以被释放并且免了还不清的债呢？
哪个是被释放并且免了一切还不清的债呢？
这都是因为宽恕是永生神天父的性情，
这个都是因为宽恕是永生神的性情。
他以宽恕为乐，
他以宽恕为乐。
所以有人说得好，
所以有人就讲得非常好，
他说我们基督群体的垂直线，
他说我们基督群体这个垂直的线
直接影响我们的水平线，
直接影响我们的水平线。
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
大家明不明白这个意思呢？
啊，其实就是说，
其实就是说，
我们基督徒与天父上帝之间的这个关系，
其实就是说我们基督徒与天父上帝这个的关系，
直接影响到我们自己的人际关系，
直接呢就影响了我们的人际关系。
所以但愿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
但愿呢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
天天的亲近神，
日日去亲近神，
使他的性情进入到我们的生命里，
令到佢嘅性情进入到我哋嘅生命里面。
倘若我们的神没有宽恕的性情，
如果我哋嘅神系冇宽恕嘅性情，
你和我只能一命呜呼到哪儿去了？
你同我只系一命呜呼咁样就瞓低咗，
到地狱里面去，
去到地狱里面去。
这就是我们要讲的第一点。
呢个就系我哋要讲嘅第一点。
宽恕是永生神的性情，
宽恕系永生神嘅性情。
我们要讲的第二点，宽恕是福音的主题。
我要讲嘅第二点，宽恕系福音嘅主题。
我相信我们黄金海岸弟兄姐妹们都爱传福音。
我相信我们黄金海岸的弟兄姐妹都喜欢去传福音。
你看我们教会里坐了这么多的人，
你看我们教会坐了这么多人，
说明我们都很爱传福音，
说明了我们都很喜欢去传福音。
相信牧师也鼓励我们，
相信牧师都鼓励我们，
要让我们把传福音作为我们在地上生存的最大的意义，
将传福音造成我们在地上生存最大的意义。
而传福音最重要的内容是什么呢？
而传福音最大的内容是什么呢？
是宽恕，
系宽恕。
是谁宽恕了谁呢？
系边个宽恕边一个呢？
是天父宽恕了罪人，
系天父宽恕咗罪人，
宽恕了那个本来根本无力还债的罪人，
宽恕咗嗰位根本无力还债嘅罪人。
我们欠的是什么债呢？
我哋欠嘅系乜嘢债呢？
是罪债，
系罪债，
是根本无法还清的，
系根本无法子还清嘅。
那就是一千万两银子，
就是那个一千万两的银子。
所以宽恕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小问题，
所以宽恕不是一个不重要的小问题，
而是福音的主题，
而是福音的主题。
福音就是好消息，
福音就是好消息。
我们经常唱这个歌，
我时常都唱这个歌，
不知道黄金海岸弟兄姐妹唱不唱这个歌？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唱过？
福音就是好消息，唱这歌吗？
大家有没有唱过这首歌？
好像不太唱啊，
好像没唱过。
穿到街坊和邻里，有没有这个？没有，这个我们在墨尔本经常唱。
这是墨尔本我们经常唱。
那么，福音就是好消息。
福音就是好消息。
因为无法还清罪债的罪人，
因为无法只还清罪债的罪人，
得了宽恕，
得到宽恕，
这就是福音，
这个就是福音。
其结果是什么呢？
其结果我是什么呢？
在第二十七节里，
在二十七节里面，
不但得了释放，
不单止得到释放，
竟然债也免了，
竟然再免了他的债。
而债为什么可以免了呢？
仲有乜嘢可以免呢？
是不是这个债无关紧要呢？
系咪呢个债唔重要呢？
不是，
唔系嘅，
而是天父的大爱，
而系天父嘅大爱，
使他愿意付代价、付重价，
而佢愿意付代价、付重价，
来成就他的宽恕，
嚟到成就咗佢嘅宽恕。
他付了什么重价才成就了他自己的宽恕呢？
他付了什么重价才可以成就了自己的宽恕呢？
你们大家说，
你大家说
他付了什么重价？
他付了什么重价呢？
他付出了什么？
他的生命，
他自己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
他就付了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
所以宽恕不仅仅是一种宽阔的胸怀，
所以宽恕不只是一种很丰富的这个胸怀。
我们中国人总以为宽恕是一种宽阔的胸怀而已。
中国人呢，总是以为宽恕只是一个好有一个好丰富的胸怀而已。
我们说啊，宰相肚子怎么样？啊，能撑船。
我哋都话咧，宰相肚里边可以撑船。
啊，我们说大人不计什么，小人过。
又大人唔计小人过。
啊，这都是我们的成语啊。
呢个都系我哋嘅成语。
但是宽恕不仅仅是这些。
但宽恕唔单止系呢一啲。
宽恕更是一种超然的爱，
宽恕更加是一种超然的爱。
因为宽恕是要付代价的，
因为宽恕是需要付代价的。
而你愿意付代价是因为你有爱的缘故，
而你愿意付代价是因为你有爱的缘故。
教宗保罗二世，
教宗保罗二世
在出访的时候，
在出访的访问的时候，
被一个刺客枪杀，
被一个刺客枪杀，
打在非常重要的部分，
打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部位。
但是上帝保守他没有死掉，
但上帝保守他没死掉，
他到医院里边去急救，
他到医院里边急救，
神保守他又活过来，
神保守他活过来。
当他能够从床上起来了以后，
当他可以由床上起来的时候，
他要办的第一件事，
他做的第一件事，
你们猜是什么事？
你猜是什么事呢？
他要到监狱里去向那个刺杀他的刺客表示他的宽恕。
他要去监狱里面，他要刺杀他的刺客表示他的宽恕。
宽恕是要付代价的，
宽恕是需要付代价的。
他出于一种超然的爱，
是出于一种超然的爱。
也许我们盼望自己能够宽恕别人，
或者我们都盼望自己可以宽恕别人，
但却不愿意付代价，
但却不愿意去付代价，
而且要极力为自己的不宽恕来辩护，
而且呢，极力为自己唔宽恕嚟到辩护，
要向人证明自己的确是被大大的得罪了，
要向人证明自己的确系被人哋大大咁样得罪咗，
所以无法宽恕，
所以无法只去宽恕。
然而，作为一个基督徒，
然而作为一个基督徒，
你此时此刻一定忘记了一件大事，
你此时此刻一定忘记咗一件大事，
那就是你自己曾经是一个被大大的宽恕了的人。
你自己曾经一个被大人哋被人哋大大宽恕嘅人。
如果我们自己无法还清的债都被宽恕赦免了，
如果我哋自己无法只还清嘅债都被宽恕都被赦免咗，
那么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像自己被赦免那样？
咁点解我哋就唔可以好似自己被赦免咁样？
让别人，让得罪我们的人也同样得到赦免呢？
让其他人得罪我哋人同样得到赦免呢？
这正是主耶稣在28-34节里的比喻。
呢个就系主耶稣喺28-34节里边嘅比喻
所要表明的一个真理。
所要表明嘅一个真理，
在我们罪人当中，
喺我哋罪人中，
得罪人或者被得罪是必然要发生的事。
得罪人或者被得罪都系必然会发生嘅事情。
夫妻之间。
夫妻之间，
父母儿女之间，
父母儿女之间，
兄弟姐妹之间，
兄弟姐妹中间，
朋友亲属之间，
朋友亲属之间，
都会发生这类的事情，
都会发生啲咁嘅事情。
就连我们的教会同工牧者之间，
就连我哋教会同工牧者中间，
我们的弟兄姐妹之间，
我哋嘅弟兄姐妹中间，
也同样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都会发生啲咁嘅事情。
然而。一个乐于传福音的人，
一个乐于去传福音的人，
首先要明白福音其实就是好消息。
要明白福音其实就是一个好消息。
是什么好消息呢？
是怎样的好消息呢？
罪人可以得到宽恕和赦免。
是罪人可以得到宽恕和赦免。
是天父自己付了重价，以致本来因得罪他而必亡灭亡的罪人，
而天父自己系付咗重价，本来要嗰啲得罪佢而必得到灭亡嘅罪人，
不但可以得到宽恕，
唔单止得到宽恕，
而且竟然还可以成为他的儿子，
而且竟然可以成为佢嘅儿子，
这是何等大，又是何等令人难以置信的好消息！
呢个系何等大，又何等令人哋难以置信嘅好消息啊！
一个传福音的人。
一个传福音的人，
倘若不懂得宽恕和赦免，
如果不懂得去宽恕和赦免，
那真的是令人感到万分遗憾的事情，
真是令人觉得是万分很遗憾的事情。
因为福音的主题就是宽恕，
因为福音的主题就是宽恕。
在罪人的群体关系中，
在罪人的群体 当中
罪人的群体关系中，
在罪人群体的关系中，
得罪人虽然是必然发生的，
得罪人虽然是必然会发生的，
但如何回应别人的得罪，
咁如何回应别人的得罪，
就是我们今天这段经文重要的话题，
就是我们今天这段经文很重要的话题。
我们会发现在26节里，
我们发现在26节里，
那个被饶恕了的人所说的话，
那个被饶恕的人所说的话，
与29节里
同29节里边
求他饶恕的那个同伴所说的话是一样的，
求他饶恕的同伴所讲的说话是一样的。
他们都在说：“求你饶了我吧，宽恕我吧。”
他是求你
他说的话是一样的，
宽恕我啦，讲的说话都是一样的。
而他所得到的对待却完全不同。
但是得到的对待它是完全的不同，
一个是出人意外的得到了宽恕赦免，
一个是出人意外的得到宽恕赦免，
另一个却是被下到监牢里，
另一个却被下在监狱里面，
这是为什么呢？
这个为什么呢？
是因为这两个债主的性情不同。
是因为这两个债主的性情不一样。
我们蒙恩的基督徒，
我们蒙恩的基督徒，
按照圣经的启示，
按照圣经的启示，
是被圣灵重生的，
是被圣灵所重生的。
圣经说，
圣经说，
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
他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
从灵生的就是灵，
他从灵生的就是灵。
我们既然是从圣灵生的，
我们既然是从圣灵生的，
就分享了神的性情，
就分享了神的性情。
中国人说，
中国人说，
有其父必有什么其子，
有其父必有其子。
按现代的科学说，
好似而家就而家科学，
基因的遗传，
就因为基因的遗传。
那么我们既然是天父的儿女，
既然我们是天父的儿女，
我们就分享了他的生命，
我们就分享了他的生命。
我们既从圣灵而生，
我们既从圣灵而生，
我们就分享了他的性情，
我们就分享了他的性情。
宽恕既然是永生神天父的性情，
宽恕既然是永生神的天父的性情，
那么我们做他儿女的，
那我们做他儿女的，
也必然在这个性情中有份，
也都必然在这个性情上面有份。
只看我们愿意不愿意顺服圣灵的感动，
只是看我们愿不愿意顺服这个圣灵的感动，
愿意不愿意付代价，
愿不愿意付这个代价。
倘若我们心里愿意，
如果我们心里面是愿意，
按照圣经的应许，
照住圣经的应许，
我们必得到圣灵的帮助，
我们必得到圣灵的帮助，
彰显出天父儿女的样式，
彰显出天父儿女的样式，
彰显出福音使我们脱离罪的权势和辖制，
彰显出福音使我们脱离罪的
权势和
权势和辖制，
成为一个自由的新生命的事实，
成为一个自由的新生命的事实。
圣经说，
圣经说，
若有人在基督里，
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什么人啊？
他就是怎样的人呢？
新造的人，
就是新造的人，
是整个都搬家了的，
是整个都搬了家的，
是完全被重新整理的，
是完全是被重新整理过的，
是这样的一个人，
是这样的一个人。
那个特点是什么呢？
个特点是什么呢？
就是旧事已过，
就是旧事已过，
一切都变成新的了，
一切都变成新的了。
一个新造的人，
一个新造的人，
是各方面都迁移了的人，
是各方面各方面都迁移了的人，
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人，
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人，
是一个得了释放的自由的生命，
是一个得到释放自由的生命，
是因着宽恕而获得平安满足的人，
是因为得到宽恕得到平安和满足的人。
所以宽恕不仅仅是天父的性情，
所以宽恕不单止是天父的性情，
也是福音的主题，
也都是福音的主题。
我们这些由福音而生的人，
我们这些因为福音而生的人，
如果不能够宽恕，
如果不懂得去宽恕，
就真的对不起那位宽恕我们的天父，
就真的对不起那位宽恕我们的天父。
我们再来看第三点，
我们再来看第三点，
宽恕是国度的文化，
宽恕是国度的文化。
国度的文化，
国度的文化
是一个啊重新建立起来的一个新的体系，
是一个重新建立起一个新的体系。
文化的定义我们已经讲了，
文化的定义我们已经讲过，
一个群体，
一个群体
长期的生活在一起，
长期的生活一起，
所产生的共识和习俗，
所产生的共识和习俗，
那就是文化，
就是文化。
有一个人来到上帝面前，
有一个人来到上帝面前，
他向上帝提出问题，
他向上帝提出问题，
他问上帝说，
他问上帝说，
天堂和地狱到底有什么区别？
他天堂和地狱到底有什么分别？
我好像听人说地狱也不错啊，
我好像听人说地狱都不错吧。
地狱里边听说是这个琳琅满目啊，是这个咖啡美酒啊，是啊，
听讲地狱里边所见到的都是这些咖啡美酒啊，咁
咖啡美酒啊，美女如云，
美女咧如云喎。
啊，说地狱好像也不错嘛，
地狱好似都唔错啊。
那么天堂和地狱有什么区别呢？
咁天堂同埋地狱有咩分别啊？
那么上帝就说：“孩子，你跟我来。”
上帝就话：“孩子啊，你跟我嚟啦。”
他就把他领到一间大厅里。
佢将佢带到个大厅里边。
这个大厅里很多人。
大厅里边好多人。
每一个都是面黄肌瘦、营养不良。
每个咧都系面黄肌瘦、营养不良嘅。
不像我们弟兄姐妹，你看一个个啊，满面红光啊。
唔似弟兄姊妹个个咧都满面红光。
啊，营养不良。
佢哋营养不良。
可是明明在这个大厅的当中放着一个大锅。
但系明明咧喺大厅中间咧放咗一个好大嘅煲，
里边装满了很多好吃的肉和肉汤。
里边咧装满好多好食嘅肉同埋肉汤。
他就感觉到很奇怪。
佢就觉得好奇怪啦。
有这么多的人。
有咁多嘅人。
他们每个人手里都有一把勺子。
每个人手里边都有一支羹。
这个勺子的特点是这个把比自己的胳膊长。
个特点咧就系佢嗰个柄咧比自己嘅手臂更加长。
勺子的把很长。
嗰支柄咧好长。
这个人崴了以后，他喂不到自己的嘴里。
佢不咗之后咧，冇法子喂自己。
啊，那么，上帝说你看好了吗？他说我看好了。那上帝说你再跟我到另外一个地方看看。
神啊，你睇完未啊？佢睇到啊，睇再带佢第二个
地方。那就把他领到另外一个大厅。
就将佢带到另外一个大厅。
这个大厅里也有很多人。
呢个大厅都有好多人。
那真的是满面红光，非常健康。
个个咧都满面红光，非常健康。
他同样当中也有。一个大锅，
同样中间都有一个大煲，
里边也装了很多的肉和好吃的汤，
里边咧都装咗好多个肉同埋好饮嘅汤。
那他就不太懂，
佢就唔系咁明白啦。
他说这两个地方没有什么区别啊，
佢呢两个地方冇咩分别喎，
都有这么好吃的东西，
都有咁好食嘅嘢，
有这么多人，
有咁多人，
每个人手里都有一把勺，
每个人手里面都有支羹，
这个勺把都长过自己的胳膊。
嗰支柄都系长过自己只手。
那为什么一个地方他就，这个厅里的人都面黄肌瘦、营养不良？
咁点解一个厅里边嗰啲人个个都面黄肌瘦、营
养不良？那为什么另一个屋子里边人就都是满面红光呢？
咁点解另一间屋里边嗰啲人全部都系满面红光呢？
那他就问上帝：这是怎么回事？
佢问上帝点解呀？
上帝说：因为这两个地方的文化不同。
佢因为呢两个地方嘅文化唔一样。
第一间屋子里边的文化呢？
第一间屋嘅文化咧就系、
是。这里边的人呢，都习惯只会自己喂自己吃。
佢都习惯净系自己喂自己食。
那第二间屋子里边的这个文化呢？
第二间屋里边嗰啲文化呢？
他们的文化习俗是大家互相彼此喂对方吃。
佢大家嘅习惯就系彼此咧喂对方食。
哦，那个人就明白哦，天堂和地狱原来有什么不同。
呢个人就明白咗天堂同埋地狱有咩唔同啦。
啊，其实它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价值体系，
其实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价值体系，
它也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文化习俗，
也都是完全不同的文化习俗。
圣经里边很多的经文，
圣经里面有很多的经文
都一再的强调，
都一再这样强调，
天国子民的群体当中，
在天国子民的群体中
应该展现出一种新的关系，
应该展现出一个新的关系，
一种新的文化，
一种新的文化。
我们来看看以弗所书第四章，
我们看看以弗所书第四章
31到32节，
31到32节。
以弗所书第四章，
以弗所书第四章
31到32节，
31到32节。
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
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嚣扬、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
并要以恩慈相待，
并要以恩慈相待，
存怜悯的心，
存怜悯的心，
彼此饶恕。
彼此饶恕，
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
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
所以除掉这两个字，
所以除掉这两个字，
它不仅仅是神一个严厉的命令，
不单止神是神一个很严厉的这个命令，
实际上它是一个天国的新的文化。
事实上，佢一个天国新嘅文化。
他是神对他自己的选民的一种保护。
是神对他自己选民的一种的保护。
因为在神创造的美意当中，
因为在神创造的美意中，
同样彰显出神的公义的规律，
同样彰显出神公义的规律。
现代的科学发现，
现在的科学就发现，
凡是那些发怒啊、苦毒啊、恼恨的时候，
凡是那些发怒、苦毒、恼恨的时候，
我们人的内分泌和我们的免疫力就发生极大的变化，
我们的内分泌和我们的免疫力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现代科学证实，
现在的科学证实了，
当一个人盛怒之时，
是一个人很生气的时候，
他的免疫力你们猜是多少？
你估计他的免疫力是多少呢？
是零。
是零。
在一个人盛怒的时候，他就没有了免疫力，
在他很生气的时候，他就没有免疫能力，
那个时候什么东西都可以侵入他，
那时候什么东西都可以侵入他。
当一个人恼恨苦毒满心的时候，
当一个人很生气苦毒满心的时候，
他的内分泌就分泌出一种非常有害于他身体的一种东西来，
他的内分泌就分泌出一种对他身体非常有害的东
西，以至于他这个人因着这个苦毒，因着这个恼恨，他的身体就生病，甚至死亡。
就因为他很生气很苦毒的时候，他身体就会病甚至死亡。
所以我们中国人的成语说明我们中国人的祖先都经历过这样的经验，
所以我们中国人有一句成语都证明了我们的祖先都有这样的经历。
我们大家最熟悉的成语，
大家最熟悉的成语，
恨之入骨，
就是恨之入骨。
请问弟兄姐妹，
请问弟兄姐妹，
入谁的骨？
入了谁的骨呢？不，入了谁的骨呢？
哎，入谁的骨？
入了谁的骨呢？
入自己的骨啊，
是入了自己的骨。
被你恨的人根本不知道，
被你憎的人根本就不知道。
OK， 恨之入骨，你听多么深刻，多么深刻，
恨之入骨，你看这么深刻。
还有一句我们大家特别熟悉的，
还有一种是大家，也是大家特别熟悉的，
叫做忌火焚心，
就是忌火焚心，怒火焚心。
请问焚谁的心？
请问焚哪个的心啊？
焚那个人的心吗？
焚个烧个人的心吗？
我嫉妒他，
我好嫉妒
他，比我强，
他比我叻
啊，他比我这也强，比我那也强，
呢样叻过我，嗰样叻过
我，
我
就非常嫉妒他，
我非常嫉妒他，
嫉妒的我晚上北方人讲话啊，直烙饼躺在床上啊，
北方人讲说话就好似煎薄饼咁样响块嗰个锅上边，
焚心呐，
好好嬲，好嬲，
焚心，
好焚烧个心。
焚谁的心？当然是焚那个嫉妒别人的那个人的心，
当然是烧那个嫉妒别人的人的心。
所以弟兄姐妹们，
所以弟兄姐妹，
不要以为圣经里边很多神的命令是一种压力，
不要以为圣经里边神那些命令是一种压力，
不要把圣经里边神很多的命令看成一种负面的东西，
不要将圣经里边神那些命令看成一种负面的。
圣经里边很多神的命令都是正面的，有利于我们的。
圣经里边神那些命令都是正面的，全部都是有利于我们的。
圣经说喜乐是良药，
圣经就讲到喜乐是良药。
那现代科学完全证实这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真理，
现代的科学证明了这个是非常非常大的真理。
在目前的先进的科学医疗当中，
在目前很先进的医疗科学里面，
很多医院没有药物，
很多医院是没有药的，
在尤其在这个欧洲，
尤其是在欧洲，
他们有很多医院，
他们很多医院，
他们是开唱片的，
他们开
你来了 OK， 我给你开一唱片单子，
他来了之后我开一个，帮你开一个单，
你回去听，按次序听这些音乐，
来到听这按次序听这些音乐，
你的病就好了，
你的病就会好。
喜乐是良药，
喜乐是良药，
它可以让你这个身体分泌出对你身体非常有益的这些分泌物，
它等你喜乐的时候，你身体可以分泌出这些对你身体有益的分泌物。
不是神强迫我们要放弃除掉那些发怒啊、苦毒啊、恼恨的这些东西，
不是说你要发怒除去这些要令到你愤怒恼恨的东
西，而是他希望在我们天国国度的群体中，
也希望在我们的天国群体的当中
建立起一种新的文化，
建立起一个新的文化。
这个文化，
这个文化
是大大的有益于我们自己的，
是大大的有益于我们自己的。
一个喜欢赦免宽恕别人的人，
一个喜欢去赦免宽恕他人的人，
神就赐他自身的免疫力，
神就会赐给他自身的免疫力。
一个特别喜欢苦读不饶恕别人的人，
一个特别喜欢苦读不饶恕人的人，
他自己就会受他自己分泌出来的那些东西的伤害，
他们自己就会受到自己所分泌出来的分泌物而到受伤害。
神在创造里，
神在创造里面
一样有他公义的规律，
一样有他公义的规律。
神要求他所拣选的，
神要求他所拣选的，
分别为圣归给他的，
分别为圣归给他的
天国子民们，
天国子民
形成一种国度的文化，
形成一个国度的文化，
是为了保护他的国度和每一个选民，
是为了保护他的国度和每一个选民。
在第三十五节里，
在第三十五节，
圣经要求，
圣经要求
必须从心里边饶恕，
必须从心里边饶恕，
而不是表面的饶恕，
不是表面这样饶恕，
就是这个道理，
就是这个道理。
因为表面的饶恕是不管用的，
因为表面的饶恕是没用的。
在哥罗西书第三章，
在哥罗西书第三章
第十三节，
十三节，
哥罗西书第三章，
哥罗西书第三章
第十三节，
第十三节，
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
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
总要彼此包容，
总要彼此包容，
彼此饶恕，
彼此饶恕。
主怎么样饶恕了你们，
主怎么样饶恕了你们，
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
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
当我们看见这段经文，
当我们看到这段经文，
我们一般人心里边的想法，
我们一般人心里边的想法，
总觉得是个压力，
总觉得是一个压力，
总是从负面去理解这句话，
总会从负面去理解这句说话，
这很难呐、
啊，这个好难啊、
哎！我的确是受了伤害呀、啊，
我的确受了伤害、啊，
你怎么非得让我饶恕他呢？
你点解一定要我饶恕他呢、
啊？我们从负面去看这句话，
我从负面去睇呢，
但是其实你从正面去看这句话的时候，
但其实如果你由正面去睇呢句说话嘅时候，
你就发现神太爱我。
你就会发觉神太爱我了，
他为了保护我，
他是为了保护我，
他以这样的真理来教导我，
他用这样的真理来教导我。
如果我顺服他，
如果我顺服他，
得益处的是谁，请问
得益处的请问是哪一位呢？
是自己，
是自己，
是自己。所以我们天国的子民，
所以我们天国的子民，
我们在神的国度里，
我们在神的国度里，
我们要养成一种习惯，
我们要养成一种习惯，
一种文化，
一种文化，
那就是要从正面去思维，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就要由正面去思维，这个非常重要。
以正面的思维代替我们原来那种负面的思维，
用正面的思维去代替原来那种负面的思维。
我们中国人是一个非常负面的文化，
我们中国人是一个非常负面的文化。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有一个孩子考了全校第二名，
有一个孩子呢，他考到全校的第二名，
回到家里非常高兴地告诉爸爸妈妈，
发起很高兴地告诉爸爸妈妈，
爸妈我考了全校第二，
看我考到全校第二名。
如果是澳洲人的话，
如果是澳洲人的话呢，
他的父母就会说，
父母就会说
Well done，
做得好啊
Oh good boy，
好乖啊，真是。
如果是中国的父母，
如果中国人的父母，
他就会说，
就会话了，
哎呀你真笨，
哎呀你真系蠢啊，
你再努力一点，那个第一名不就是你的了，
你再加油少少，第一名就是你咯。
这就是我们养成负面思维的原因，
这个就是我们养成负面思维的原
因。
因
为在我们的群体的文化当中，
因为是我们的群体文化里面，
总是从负面，习惯于从负面去理解问题，
都是习惯由负面去理解问题。
但是在圣经的群体当中，
但是在圣经的群体里，
在天国公民的群体当中，
在天国公民的群体中，
我们应该迁移，
我们应该迁移，
把这种负面的理解，这个思维习惯，
将这个负面理解的这个思维习惯，
把它转换成一个正面的思维习惯，
将它转成一个正面的思维习惯。
我保证你身体健康，
我保证你身体健康，
家庭和睦，
家庭和睦，
教会合一，
教会合一，
你们信不信？
你们信不信呢？
如果你们真的这样做，我跟你讲，真的是身体健康，家庭和睦，教会合一。
我相信你真的这样做过了，你就会身体健康，家庭和睦，教会。
所以宽恕不仅仅是福音的主题，
所以宽恕不单只是福音的主题，
还是国度的文化，
还是国度的文化。
所以神的选民的群体生活，
所以神选民的群体生活
必须按神的性情和样式，
必须照着神的性情和样式
形成一种新的国度的文化，
形成一种新的国度文化，
一种敬谦的文化，
一种敬谦的文化。
只要每一个选民，
只要每一个选民
都能够遵行神的旨意，
都可以遵行神的旨意，
这个文化，
这个文化
就在这个群体当中慢慢的形成，
就会在这个群体中慢慢的形成，
而彼此饶恕，
而彼此饶恕，
正是这个文化当中的重要的特征之一。
在这个文化中间这个很重要的特征之一，
这也正是主为什么以天国好像这样的话来回答彼得的原因。
这个也都是主用天国好像这句说话来回答彼得的原因。
主耶稣看重饶恕这件事，
主耶稣看重饶恕这件事，
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最熟悉的，
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熟悉的，
因为我们每个礼拜都几乎在背主祷文，
因为我们每一个星期都几乎在背主祷文，
那是主教导他自己的门徒应该如何祷告的一段话，
这个是主教导他的门徒怎样祷告的一段说话，
那是马太福音第六章，
马太福音第六章
第九到第十四节，
九到十四节，
一共有六节经文，
一共有六节的经文，
其中第十二、第十四、第十五三节都在讲同一件事，就是饶恕。
其中十二、十四、十五三节都是讲同一件事，就是饶恕。
因为这是神国度的文化。
这个因为这个是神国度的文化。
我们知道爱是神国度的最大特征。
我们知道呢，爱是神国度最大的特征。
什么是爱呢？
乜嘢系爱呢？
爱是接纳对方一个完整的全人，
我呢就是接纳对方是一个完全的这个全人，
而不是接纳对方身上你所喜欢的那一部分，
而不是接纳对方他身上你所喜欢的那部分。
我们谈恋爱的时候，
我们呢拍拖的时候，
我们海誓山盟，
我们呢就海誓山盟，
海枯石烂不变心，
海枯石烂都不变心，
没有你我就活不了，
没了你呢我就没法子再生存下去。
但是呢刚刚半年，
但刚刚半年呢
就去这个打离婚，
就去离婚了。
因为那个爱是什么爱呢？
因为爱是什么爱呢？
那个爱只是接纳对方身上我喜欢的那一部分，
他的爱只是接纳了对方身上我所喜欢的那部分，
而不是接纳对方一个完整的全人，
而不是接纳了对方一个完全的全人。
弟兄姐妹们，
弟兄姐妹们，
神爱我们是怎么样爱的呢？
神爱我们是怎样爱的呢？
耶稣接纳我们是怎么样接纳的呢？
耶稣接纳我们是怎样接纳的呢？
他是不是接纳我软木石当中的一个部分呢？
他是不是接纳我软木石中间的一部分呢？
不是，
不是的，
他是把我整个这一个人全接纳，
他将我整个人都接纳，
那才叫真正的爱，
这样才叫真正的爱。
天国的文化，
天国的文化
与我们地上的文化正好是调转过来的，
与我们地上的文化刚刚是倒转的。
主耶稣以天国的文化，
主耶稣以天国的文化
挑战我们生命中在罪里形成的地上的文化，
挑战是我们生命中罪所成立的地上的文化，
以致使我们成为一个分别为圣的，
以至于我们成为一个分别为圣的
一个敬虔的群体来归给他，
一个敬虔的群体来到归给他。
这是我在自己的生命成长当中深深的体验到的，
这个呢是我自己生命成长当中深深体验到的。
我这个人是一个自以为意的人，
我咧系一个自以为意嘅人。
啊，当然是以前啊。
当然系以前啦。
那么师母她经常的用这个话来教训我。
师母经常攞呢句说话嚟到教训
你。你这个人就是个自以为意的人。
你自己就是一个自我自以为意嘅人。
为什么呢？因为我这个人总喜欢求公平。
因为我这个呢总喜欢求公平。
我认为这件事不够公平。
我认为这件事不够公平。
我认为那件事也不够公平。
因为那件事也不够公平。
我认为这个人不太公平。
我认为这个人不够公平。
我认为那个人也不太公平。
我认为那个人也不够公平。
那么神呢有他的办法。
神呢有他自己的办法。
在十五年前左右。
在十五年前左右。
我在侍奉当中。
我在侍奉中。
担任一个比较重要的角色。
就当你担任了一个比较重要的角色。
这时候就有一个弟兄。
这个时候有一个弟兄。
他就出来。
他就出来，
他事事的反对我，
他事事咧都反对我。
我说东，他一定说西。
我讲东，他一定系讲西。
我说南，他一定说北。
我讲南，他一定讲北。
我做了这样的事儿，他肯定说有错。
我咁样做呢件事，佢一定话
我做了那样的事儿，他肯定说不对。
我讲嗰件事，佢一定话唔啱。
哎，这好像谁派来的一个反对党？
佢好似边个派来一个反对党咩？
啊，这个时间长了，我真受不了。
时间来咗，我真系受唔住啦！
大家弟兄姐妹都有侍奉岗位，
大家弟兄姐妹都有侍奉嘅岗位。
侍奉的时候，总有一个人在旁边指责你不对。
侍奉嘅时候，总有人喺你侧边指责
你
啦。哦，你
心里边真的是难受得不得了。
你嘅心里边真系难受到不得了啊！
我觉得这太不公平。
我觉得真系太唔公平啦！
因为我已经付了很大代价来侍奉。
因为我已经付咗好大嘅代价嚟到侍奉。
怎么总有一个人在那说，就是我就是不对？
点解仲有一个人就系话，梗系话我唔啱嘅咧？
那我就跪在地下祷告。
咁咧，我就跪喺度祷告。
我说主啊。
我话主啊。
我这么样努力的侍奉你。
我咁努力嘅嚟到侍奉你。
为什么你总派一个这样人来刺激我？
点解你要派一个咁嘅人嚟到刺激我呢？
我说这个人太不公平。
我呢个人啊，太唔公平
了。我明明没有犯什么错误。
我明明冇做咩错事。
我没有做错什么。
我冇做错事，
他为什么事事都反对我呢？
因为事事都要反对我呢？
那我就跪在地下求主。
我就跪喺地上面求主。
我说主，你要还我一个公平。
我话主啊，你要还我一个公平。
我要不然没有办法往下侍奉。
如果系咁，我冇法子。
我没法继续侍奉。
我冇法子继续侍奉。
你一定要还我这个公平。
你一定要还我呢个公平。
你们猜主怎么样？
你估下主点样呢？
他不理我。
佢唔理我。
我跪在地下祷告多少次，他也不理我。
我跪在那祷告咗几次，他都不理我。
可是我每天受到这样的攻击，
但我每天都受到咁嘅攻击，
我心里实在受不了。
我心里边咧实在受唔住啦。
那有一天我实在受不了，
有一日我实在受唔住，
我就跪在地下跟主说，
我跪在地上面同主话，
我说主啊，今天你要再不还我这公平，
如果你今日再唔还我呢个公平，
你要再不回答我，
如果你再唔回答我，
我就跪死在这
儿，我就跪死喺呢度，
我不起来了。
我不起身啦，
我真的就不起来了。
我真的就不起身，
我就跪在那儿。
我就跪喺嗰度。
主，你还我公平。
主啊，你还我公道。
主，你还我公平。
主啊，你还我呢个公道。
这回主真的还我。
主今次啲真系还我啦。
他回答我。
佢回答我。
他怎么样回答我？
佢点样回答我咧？
他在我的眼前突然间闪现出一件东西。
佢喺我眼前突然间显现咗一件。
你们猜是什么？
你估系乜嘢嘢呢？
是一个闪光的十字架，
系一个闪光嘅十字架。
我一下恍然大悟，
我突然间恍然大悟。
世界上最不公平的事，
世界上最唔公平嘅事，
莫过于我一个罪人所犯的罪，
莫过一个我罪人所犯嘅罪，
却让神的儿子替我死，
佢让神嘅儿子替我死。
请问各位弟兄姐妹，
请问各位弟兄姐妹。
还有比这样更不公平的事情吗？
仲有冇比呢一件更加唔公平嘅事呢？
从那以后，
由嗰阵时之后，
我再也不敢向神求公平。
我再唔敢向神求公平，
因为世界上最不公平的事，
因为世界上最唔公平嘅事，
就是神的儿子，
就系神嘅儿子，
替我们这些卑微渺小、肮脏的罪人死在十字架上，
替我哋呢啲卑微微小又污糟嘅罪人死喺十字架上。
世界上最不公平的事。
世界上最不公平的事，
就是神替罪人受死，
就是神替罪人受死。
所以弟兄姐妹们，
所以弟兄姐妹们，
我们怎么可以 不学效神的爱和他的样式。
我哋点样唔可以去学习神嘅爱同埋样式呢？
我们每天都要祷告。
我哋每日都要祷告。
而祷告是一件非常神圣的事情。
而祷告系一件非常神圣嘅事情。
是与神亲近，与神交谈。
是与神亲近，与神交谈。
如果我们心里不能够饶恕，
如果我们心里面没法子饶恕，
不能够宽恕那些得罪了我们的人，
没法子宽恕那些得罪我们的人，
我们和世人有什么区别？
我们和世人有什么分别呢？
我们不但不蒙神的喜悦，
我们不单止不蒙神的喜悦，
而且还会使自己的过犯不得饶恕，
而且令到自己的过犯没法子得到饶恕。
所以弟兄姐妹们，
所以弟兄姐妹们，
我们都盼望我们的教会兴旺，
我们都盼望我们的教会兴旺，
而合一的心智，
而合一的心智
是最首先的，
是最首先的。
愿神那宽恕的性情，
愿神宽恕的性情
进入我们的生命，
进入我们的生命，
改变我们的价值观，
改变我们的价值观，
改变我们的性情，
改变我们的性情，
改变我们的文化，
改变我们的文化，
使他的国度，
令到他的国度
合一而兴旺，
合一同埋兴旺。
让我们一起祷告，
让我们一起来到祷告。
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
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
因为你不但给我们救恩，
因为你不单止给我们救恩，
你还借着圣经教导我们，
你还藉着圣经来到教导我们，
让我们能够像你一样那样的去爱，
让我们可以好像你这样去爱，
让我们能够像你那样因着爱而宽恕，
让我们好像你这样因着爱来到宽恕，
使我们整个自己的生命能够得益处，
让我们自己整个的生命可以得到益处，
使你的国度，你的教会可以合一，
令到你的国度，你的教会可以合一，
使我们的家庭能够幸福，
让我们的家庭可以幸福。
但愿你的性情大大的进入我们的生命，
但愿你的性情大大地进入我们的生命，
好让我们的所行所为，
好让我们的所行所为
都能够荣耀你，见证你，
都可以荣耀你，见证你。
奉耶稣基督的名，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